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我是 Virginia。
上一集我们读到因白瑞德的出现让斯嘉在舞会上出尽风头，隔天早上三个女人吃着松饼，白蝶泪眼汪汪，美兰不发一语，斯嘉拒绝低头，他们要说就随他们去说，我敢说我替医院赚进的钱绝对比别的姑娘多，卖那些乱七八糟的旧东西也不如我弄来的钱多。
哎，天哪，钱有什么大姐啊？
白蝶姑姑厌恶着，难过的揉搓双手，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可怜的查理去世还不满一年呢，那个没教养的白船长害你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出糗，他这个人真差劲真差劲，韦太太还有那个表情叫柯太太，先生是查尔斯顿人，白瑞德的事情柯太太都跟我说了，白家是个好人家，偏偏出了他这么个败类，白家人怎么养下这么个黑心种子，查尔斯顿没人容得下他，人家都说他是天下第一棒的，好像还跟一个姑娘有些闹出个天大的糗事，龌龊到柯太太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哎，他应该没那么坏，
美兰温柔地说，
我看他像个风度翩翩的绅士，想想他也很勇敢，把东西走私进来。
有什么勇敢的？斯嘉倔强地说，朝自己的松饼倒了半壶糖浆。他还不是为了钱，他亲口跟我说的，他一点也不在乎邦联，还说我们会败在北佬手里。不过他的武技倒是没话说。同桌的两人吓到说不出话来。我受够了，整天坐在家里，以后不这样了。如果他们都在议论我昨天的事，那我的名声也已经毁了。他们在说什么也无所谓了。
哎，你妈听见该怎么说？她会以为我是怎么样的人啊？
我说啊，白蝶姑姑说，我说，我还是写封信给亨利解释一下比较好。
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可也没有办法，毕竟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我写信叫他去说白船长几句，哎，真是的，查理要是还在就好了，斯嘉，你以后绝对绝对不能再跟那个家伙说话了。
梅兰一直静静坐着，双手放在大腿上，盘里的松饼都放凉了，这时他起身走到斯嘉身后，双臂搂住斯嘉的脖子，亲爱的，你别难过，你昨天晚上勇气可嘉，帮了医院很大的忙，我都明白，谁要是敢议论你一句，我会找他说话。姑姑你别哭，斯嘉这一向也不好受，整天关在家里哪里也去不得，他年纪还小呢。
他的手指拨弄着斯嘉的黑发，
我倒觉得我们三个偶尔也该出门赴宴，也许我们这一项也太自私了，整天坐在家里伤心。战争时期不比其他时候，我想到这里有那么多军人离乡背井，晚上也没有朋友家可以去，还有医院里的那些军人已经下得了床，可也还没恢复到能回部队的地步，想想也是，我们这一项也太自私了。照理说，现在应该有三个伤兵住在我们家，每个星期天也该有几位军人到我们家里吃晚餐，别人家不都是这样子吗？ 斯嘉，你别苦恼，人家明白了就不会议论的，我们都知道你爱查理。
斯嘉才不苦恼，是讨厌美兰温柔的双手插在她的头发里，他好想甩开头对美兰说，哎，瞎说什么，他还记得守卫军、义勇军还有医院的伤兵昨晚是如何争着与他共舞，想起来心头都还甜滋滋的，谁替他说话他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要美兰，不用麻烦了，谢谢，他可以保护自己， 如果那些老长舌妇想兴风作浪的话，他不搭理那些老长舌妇也能过日子。世上有那么多风流之趣的军人，他才没空在意老男人说些什么。白蝶姑姑听了美兰这番安慰，擦了擦眼睛。这时碧溪拿着一封厚重的信走了进来。美兰小姐，是你的信，一个小黑鬼拿来的。
我的信？美兰纳闷着，一面撕开信封。
思佳忙着大嚼松饼，没留意别的事情，还是听见美兰大哭。她抬起头，又看见白蝶姑姑的手捂着胸口。
是溪里死了！
白蝶姑姑尖叫着，头往后倒，双臂瘫软。
天哪！思佳尖叫，全身血液顿时结冰。
不是，不是！
美兰大叫：“
思佳，快拿他的手呀！来，来，来，姑姑，好一点了吗？深呼吸，不是，不是溪里，真对不起，吓着你了，我这是喜极而泣呢。”
他突然松开紧握的拳头，手掌里的东西紧贴着嘴唇。
我太高兴了。
思佳瞄了一眼，看见美兰手里是一个宽宽的金戒指。
你来念。
美兰指着地上的信。
啊，他真体贴，真窝心。
满腹狐疑的思佳拿起那张信纸，看见上面粗粗的黑色字体。
当年需要男人抛头颅洒热血，但应该还不需要女人呕心沥血。亲爱的夫人，我敬佩您的勇气，所以表达一点心意，请您笑纳，也请千万别认为您的牺牲付诸流水。这枚戒指是以十倍的价格赎回的，白瑞德敬上。
美兰戴上戒指，又深情地望着那戒指。
我说的对不对？他真是个风度翩翩的绅士。
他转向白蝶，满是泪痕的脸闪出一抹灿烂的微笑。
除了他这个又教养又体贴的绅士，再没有人想到我多么舍不得。我还是捐我的金链子好了。白蝶姑姑，你一定要写信给他，请他星期天晚上来家里吃饭，我好当面谢谢他。
另外两个女人太激动了，一时没想到白船长怎么没把思佳的婚戒也赎回来。思佳后来才想到，不免生气。她知道白船长才不是因为教养好才做出如此善行，她是希望能受邀到白蝶姑姑家做客，也算准了该怎么拿到邀请函。我听说了你最近的所作所为，内心实在不安。思佳的母亲在家书写道：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你学过的规矩。你在服丧期间公开亮相的事情，我不打算多说。我也知道你是一片热心，想帮医院，公开露面也就罢了，怎么还跳舞？而且还是跟白船长那种人。我听过不少他的事情，宝宁上星期才写信告诉我，他这个人声名狼藉，连他在查尔斯顿的老家都容不下他。当然了，他那伤心欲绝的母亲还是会搭理他，他是个坏到骨子里的坏坯子。看你少不更事，年幼无知，就存心让你出丑，让你跟你全家公然蒙羞。白蝶小姐是怎么回事？如何能对你放任之持？我这是伤心，你竟然这么快就忘了规矩。按照我的意思，是想叫你马上回家，但我还是交给你爸爸做主。你爸爸星期五会在亚特兰大找白船长谈，顺便带你回家。我屡屡替你求情，可是我看你爸的样子，他到时候见了你，恐怕不会有好话。我由衷盼望，也向上帝祈求，希望你真的只是年轻不懂事，行事才如此放肆。我比谁都愿意为邦联大业奉献牺牲，也希望我的女儿懂得为国付出，但也不能不顾体面。后面还有一些属辱的话，思佳没看下去。
我觉得是他妈妈比较不开心耶，
对，
以他爸爸，
我觉得他爸可能只是有种，就是说，嘿嘿嘿，我看一下谁，哈哈，挑逗我女儿。但是他妈笑着就是说，天啊，我女儿啊，呀呀呀，你怎么会这样啊？
不是，不是坏消息吧？白蝶颤抖着声音问。
那明天会到，会像鸭子一样踩死我这个金甲虫，死家凄惨得很。
必须拿我的秀妍来。白蝶浑身颤抖，把椅子往后推，远离吃了一半的餐点。我头晕。
秀妍在你的裙子口袋里。碧溪一直逗留在思家身后，兴致勃勃看着这出大戏。嘉乐老爷认真发起火来，就不愁没好戏可看，反正只要不烧掉他那头卷发就行。你们可都要护着我，别让我一个人面对爸爸，一分钟也不行。思家直浪，他好喜欢你们两个，有你们陪着，他就不能唠叨我了。
我没办法。白蝶气若游丝站了起来。我好不舒服，我得去躺躺，我明天要躺一整天，你再帮我跟他告罪吧。
没出息。思佳在心里暗骂，怒目以对。
美兰一想到要面对好爸爸那股怒火，也吓得脸色苍白，但她断然不肯背弃思佳。
我帮你跟好爸爸解释，说你这么做都是为了伊恩，他一定能谅解的。
他才不会。思佳说，哎，我妈扬言要抓我回去，我要真的这么灰头土脸的回老家，那还不如去死算了。
哎，你万万不能回家去。白蝶大哭着，你要是回家去，我就不得不，我说真的，我就不得不请亨利爸来跟我们一起住。你也知道我受不了和他一块过日子，城里到处都是陌生男人，晚上只有美兰跟我两个在家，我都要吓死了。有你这么勇敢的人陪着，就算家里没有男人我也不怕。
哎，好爸爸可不能把你带回塔拉庄园去。
美兰看起来好像也要哭了。
这里是你的家，你走了我们该怎么办？
你要是知道我对你的真正的想法，就会巴不得我走。一肚子坏水的思佳暗自想着，他真希望是别人替他挡住父亲的怒火，而不是美兰。他现在只觉得窝囊，居然需要仰仗他最讨厌的人替他说好话。
我看白船长的帖子就取消了吧。白蝶说。
哎，那怎么可以，那岂不是太失礼了。
美兰气得直嚷。扶我上床，我不舒服。白蝶呻吟着说。哎，思佳，你怎么就给我招来那么个大祸。
嘉乐隔天下午来访的时候，白蝶正卧病在床，只能隔着关上门的房门一再致歉，让两个战战兢兢的姑娘主持晚餐。嘉乐亲了亲思佳，又亲切地捏了捏美兰的脸颊，赶着美兰叫美兰姑奶奶，却也没多说什么，给人感觉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思佳是一万个宁愿爸爸劈头盖脸还骂一阵。美兰不负诺言，果然与思佳形影不离，一群发出悉数声响的小小身影始终伴着思佳。嘉乐到底是个有身份的男人，被面子拘住了，也就不好意思在美兰面前大骂女儿。思佳不得不承认美兰应对得宜，竟然能装出一切正常的模样，而且晚餐过后还能跟嘉乐聊上一段。嘉乐让美兰捧得心花怒放的，而且嘉乐的话夹子一打开是停不了的，他只愁没听众，不怕没话题。他滔滔不绝往下说，痛骂军需队简直是土匪，索要的物资一个月比一个月多，还说戴维斯总统又奸又蠢，又骂那些被北老军队收买的爱尔兰同乡是混账加三级。酒送上了桌，两位姑娘起身离去。这时嘉乐从紧皱的眉头下狠狠瞪了思佳一眼，要她单独留下来说话。思佳绝望的眼神揪了美兰一眼，无计可施的美兰绞着手帕退了出去，轻轻把两扇门拉上。
我的姑娘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嘉乐一边大嚷，给自己倒了一杯波特酒。你可真行啊，才死了丈夫没多久就要另寻出路了。
爸， 轻声点，吓人的哦。
都已经知道了，还有谁不知道咱家的破事？你妈可怜啊，气得卧病在床，我也抬不起头来，丢人丢到家了。姑娘啊，你省省吧，别想拿眼泪哄我了。他看见思佳的眼皮眨呀眨，嘴巴扭成一团，连忙出言喝止，声音还有点慌张。我太了解你了，你这个人是可以在王夫的守灵夜跟别的男人勾搭。别哭了，我今天晚上就说到这，还得去会会你个大贤大德，把我女儿名声当屁的白船长。等到明天早上了，行了，别哭了，你哭也没有用，没用，你听见了没有啊？我是铁了心了，你明天就给我回老家去，省得又害全家人丢脸。乖乖，别哭了啊！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没？这个礼物漂亮不漂亮？你看，你看嘛！啊，你看我给你，你看你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我忙得要命，还得为这事大老远跑来。行了，别哭了。
我觉得他爸爸很疼他，哎，他只要一哭，就解决了所有的事。
果然，果然，女儿在爸爸这边永远有优势。
对啊，还帮他带礼物呢。
对。
美兰跟白蝶几小时前就去睡了，思佳躺在温暖昏暗的房间里无法沉眠，心情沉重又惶恐。她的人生好不容易柳暗花明又一春，却得离开亚特兰大，还得回家面对母亲。她宁可死也不要面对母亲，她真希望自己死了现在就死，好让他们去后悔死，不该待他这么刻薄。他在温暖的枕头上翻来覆去，安静的街道上传来一阵声响，直入他的耳朵。他停下来聆听，那声音很模糊，听不清是什么，却又似曾相识。他连忙下床，走到窗边，他看见黑黑的马车在宅前停下，又看见几个模糊的人影下了车，有人跟爸爸在一起。两个人在大门前停下脚步，他听见门锁的咔嚓声，又听见加勒的声音清晰传来：
我唱献给艾米特的挽歌给你听，孩子，这首歌你应该要认识，我来教给你。我也想学。那人声音很低沉，讲起话来拖长声调，有点像忍着笑意在说话。哦，不不，现在还是不要吧。
哎呀，天哪，是姓白的那个混账。思佳先是焦急，随后又释怀了，至少他们两个没有开枪决斗，而且一定相处愉快，不然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这个样子一起回家。
我偏要唱，你给我听，不然我就一枪打死你这个奥兰治奸党。
我是查尔斯顿人，不是奥兰治奸党。
那也不会比较好，应该说更加糟糕。我太太的两个姐妹就住在查尔斯顿，我可清楚了。
他要弄到左邻右舍都知道吗？思佳越想越慌，伸手要拿袍子，但他又能怎样？都这么晚了，他总不能到楼下去把老爸从街上拖进屋里。倚门站着的加勒没有多说，一仰头就以低沉的嗓门吼出献给艾米特的挽歌。思佳的两个手肘靠着窗台，听着爸爸的歌声。加勒继续吼歌，思佳听见白蝶与美兰的房间都有些动静，她心想：可怜呐，他们想必很苦恼，毕竟不习惯爸爸这种豪放出野的男人。一曲终了，两个身影并为一个，沿着走道往上走，爬上阶梯，接着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他穿上袍子，脖子的地方用别针紧紧扣住，点燃床边的蜡烛，匆匆走下昏暗的楼梯到前厅去。他把蜡烛放在烛台上，打开锁着的门，在摇曳的烛光下看见外表依旧一丝不苟的白瑞德搀扶着他那矮壮的父亲。
这位是令尊吧？
白瑞德黝黑的脸庞透出淘气的眼神，他瞄了一眼思佳不甚讲究的衣着，眼神锐利到仿佛穿透皱袍。思佳为自己衣衫不整而发窘，又气爸爸害他被这个男人笑，不耐地说了声：扶他进来。
白瑞德推着嘉乐向前，
要不要我帮你扶他上楼？他那么重，你扛不动的。
思嘉惊讶的嘴巴张得好大，白瑞德竟如此胆大包天，要是让白船长上楼去，瑟缩在床上的白蝶跟美兰会怎么想？天哪，万万不可，这里就好，到客厅的沙发上。
你刚刚说什么？客厅的骚包？
麻烦你讲点礼貌，谢谢。这里，让他躺下来。
要不要我帮他脱掉靴子？
不用，他以前也穿着靴子睡觉过。
白瑞德把嘉乐的双腿交叉摆好，轻轻笑了一声。思嘉自悔失言，巴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拜托你回去吧。
他从客厅走到幽暗的门厅，拾起他掉在门槛的帽子。
我星期天会到府上用晚餐，到时候见。
他说完就走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思嘉在清晨5:30起床，下了门尚未从后院进来伺候早餐，他悄悄下了楼到吉吉的一楼去。嘉乐已经醒了，坐在沙发上，双手紧紧夹住他的圆头，仿佛想用手掌把头碾碎。思嘉走进来，他朝上偷偷瞄了一眼，结果眼睛一动就疼痛难当，忍不住呻吟。
哎呦喂呀，
爸你可真行啊。他压低声音数落父亲，三更半夜才回家，还唱歌把邻居全都给吵起来了。
我还唱歌啊？
就是啊，你唱献给埃米特的挽歌，把大家都吵醒了。
我一点也不记得。
邻居会记得一辈子，白蝶姑姑跟美兰也会。
老天！
嘉乐呻吟着，结着厚厚舌苔的舌头舔着干干的嘴唇。
牌局开打以后的事情我都忘得差不多了。
牌局？
那个姓白的野小子夸口说他的扑克牌技无人能敌，我忘了他说在哪里无人能敌。
你输了多少？
输什么？当然赢了，两杯黄汤下肚，打牌有若神助。
你看看钱包。
嘉乐仿佛上法场似的，分分秒秒都是煎熬。从外套取出钱包打开，里头是空的，他的眼睛满是困惑的绝望。
500块钱？
他说。
本来打算跟走私犯买点东西给你吗？现在连回家的车钱也没了。
气愤愤的思嘉望着空空如也的钱包，猛地兴起一个念头，我在亚特兰大再也别想抬起头来了，都是你害我们全家没面子。
你给我闭嘴，没看到我头快炸了吗？
跟白船长那种人喝个烂醉，一起回家还敞开嗓门唱歌，把街坊都吵醒了，又把钱都给输光了。
那家伙牌技太高超，不像一个有身份的爷们儿。他
妈妈听见该怎么说呢？
嘉乐忽然慌作一团，抬头望着思嘉，
你可千万别跟你妈说一个字，别招她生气啊。
思嘉没说话，撅起嘴，
你想想你妈那么和气的人，听了该有多伤心呢。
爸你也该想想，昨天晚上你才骂我丢了好家的脸呢，我才不过跳了几支舞，也是帮军人筹钱呢。哎，想想我都要哭了。
别别，我的头都要炸了，还拦得住你哭吗？
你还骂我？
行了行了，你可怜的老爸糊涂不懂事，说的都是气话，你就别计较了。我当然明白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还要把我这样不光彩的带回老家。
哎呀我的乖女儿，我那是跟你逗着玩呢，才不是说真的。你不会告诉你妈妈钱的事情吧？她听了只怕哇哇叫，说家里开销已经太大了。
不会，思嘉亮出底牌，只要你让我继续住在这儿，再跟妈妈说那些传言只是老女人搬弄是非，我就不说出去。
嘉乐凄凄惨惨地看着女儿，这是不折不扣的勒索。
昨天晚上就是不折不扣的丢人。
他换了花言巧语的口吻，这些事情就不提了。你说白蝶小姐家里应该有些白兰地吧？我得喝一点解解酒。
思嘉转身蹑手蹑脚穿过极静的走廊， 到餐厅去拿那瓶他跟美兰私下称之为昏厥酒的白兰地。他拿着有醒酒作用的白兰地回到父亲身边，暗自感谢上帝让鼎鼎大名的郝家大家长昨晚喝个烂醉，直到现在还头晕脑胀。他一面想着，突然又纳闷，会不会是白瑞的捣鬼故意灌醉爸爸。
白兰地可以解酒耶，学到了。
好像听说好像喝了，他好像像是你喝了烈酒然后再喝另外一种烈酒就可以解酒。
Wow Amazing
这个我不懂啊，不过我还蛮喜欢听郝思嘉跟他爸爸的撒娇对话，还蛮有趣的。
真的真的很不错，就是思嘉明显就是被灌出来的。
对，而且他爸爸还真的很了解他的个性呢，
他也抓他爸爸的把柄抓得很好。所以其实就是妈妈就是食物链顶端，大家都共同的害怕妈妈。
对，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谢谢大家，拜
拜。